我们先复习一下，就是我们刚刚读完了保罗的四本书，我们一般来说把它称为监狱书信。这四本书是哪四本书？OK， 为什么我们一般把它称作为监狱书信？
在监狱写的。
对，因为这四本书是保罗在罗马软禁的那两年当中写的。提摩太前书，下面我们看保罗的最后几本书，一般人把它们称为教牧书信。就是提摩太前书、提多书和提摩太后书。为什么一般来说把他们称作为教牧书信呢？是因为这几个人都是很年轻的牧者，是保罗他培训出来，他做带出来的门徒，所以就是但是就是我们要清楚一点，就是说并不是说教牧书信就是只是给牧师们看的，我们不需要看所以就是我们要看一看这几本书。第一，我们就要思考一下一个问题，就是说什么叫教牧，什么是教牧。一般教牧这个词就是教师的教，牧养的牧。
你经常是听说一个牛，一个牛。
OK， 教牧就是一般来说还记不得，就是我们在以弗所书的时候说神给教会有几种恩赐。OK， 这几种恩赐是在《以弗所书》大家很记得，是使徒的恩赐，
先知 ，OK， 先知的恩赐，教师，医生，
什么？
医治病，医治你的
病症，
不是在《以弗所书》的里面的，牧师，以及传道。还记得就是在《以弗所书》讲到神把特别是这五个恩赐加在教会当中，所以这一些人可以怎么样？这些恩赐，这些人可以装备，对，装备教会的每一个信徒，装备他们去做什么呢？完成神的工作。所以我们不断的来看这一个，如果从这里看的话，在教会的工作或是神国度里的工作，是不是只有牧师做的？是不是只有有恩赐去传福音的人做的？
不是，
这些恩赐，这些人，他们在做什么？
装备
每一个信徒去
完成工作。
但是我们经常就是我们自己的印象，或者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给我们印象，但是我们只来崇拜，剩下的事情都是自己的感受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是我们要注意，在这里的话，使徒这个恩赐，就说一般传统认为就是开始新的教会，所以就是宣教，开始新教会。另外一个就是不要混淆使徒的恩赐和使徒的名分，因为如果你有这个恩赐，就是说但不能说你是使徒，因为一般来说使徒就是在福音书当中，在牧师上跟随过耶稣，被耶稣所指派的，所以使徒一般说十二使徒，然后后面是加保罗。但是圣经里确实提过有使徒这种恩赐， 的恩赐是什么？讲道。教师的恩赐，教导。父职的恩赐，来关怀牧羊。传经的恩赐，当初就传经，对不对？所以在这里就是说，当我们提到教牧的话，很多时候我们只讲牧师，但其实不仅仅是牧师，教牧工作是这一些人都在参与， okay, 都在参与在这教牧工作里面。因为凡是关于教导、牧养、喂养这样的工作，就是教牧工作。第一，我们要了解这个图画，就是每个信徒要讲道，要被装备传福音。每个信徒要讲道，要装备传福音的工作。OK， 所以我们再看一看，就是如果说一点，就是神给教会一些人做使徒，给教会一些人做先知、讲道、做教师、教导、做牧师、关怀、做传福音的传福音。这一些为的是什么？装备教会每个信徒来完成神的工作。为什么不明白？教会的工作或是这个职分是有呼召的，是有呼召的，并不是这一份薪水，不是因为我领你们的薪水，也不是因为我没有别的工作做，所以你们给了我一个工作，所以我在这里教导，不是这样。首先是因为神呼召了我，神给了我这个权柄来教导，这个跟薪水和职位是没有关系的。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清楚。今天我们如果我们有呼召啊，做全职的传道或者是代职的传道，第一清楚的是问。因为不是，如果不是因为神的呼召，你做不下去的。不是薪水的问题，不是职分的问题 ，OK？ 可以是神的呼召给我这个权柄，这是和世界的做法不一样的。比如说一个公司的会计，这里有没有人是做会计的 ？OK， 一个公司里的会计 ，OK， 你有权过目。公司的账户，对不对？这个权是谁给你的？老板。老板是因为你有这个职位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权柄是职位给你的。但是教会的工作，这个权柄是来自于神的，不是因为这个教会给我这个职位我才有权柄教导，而是因为神给我这个权柄。 OK， 教会工作另外一个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团队的工作，不是一个人的工作，是一个团队的工作。教牧工作，第一，我们是和谁同工？和圣灵同工，和神同工。所以不是我自己单机叫什么？
单枪匹马。
谢谢。去奋战。第一是神，是我的带领者。OK。另外一个，从人的角度来说。神的心意也是团队一起来合作，所以神说给一些人做使徒，给一些人做先知，给一些人传福音，对不对？这本身就体现了一个团队的合作。所以在教会当中一定要注意，就是肢体之间谁是肢体？我们是肢体，肢体之间一定要配搭同工。今天如果我是信徒，我是这个耶稣身体的一部分，我是有责任、有权柄、有权利来帮助建立教会。这并不是牧师的责任，仅仅是牧师的责任，不仅仅是宣教士的责任，是每个肢体的责任。
所以就是这里时间后面出来就是建立教会，或者把它，或者是神圣国度。
如果这样子的话，我们不管是阿姨是70岁，还是蓉儿只有5岁。 我们都要教导，你是肢体的一部分，你有责任，你有权利在这个肢体里面来服侍神，彼此配搭。下面一个问题的话，如果我们是肢体的一部分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那神给我什么名字？你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？信主以后，阿姨有没有问过，神你给我的恩赐是什么？你现在可以问，神你给我的恩赐是什么？当恩赐不仅仅是做五种，在更多前书里面，恩赐可以有什么呢？怜悯，怜悯的心是一种恩赐，管理，管理是一种恩赐，治病，医治是一个恩赐，说方言是个恩赐，解方言是个恩赐，说智慧的话语是个恩赐，有知识这是一个恩赐。虽然圣经里没有提，但是今天我认为有些弟兄姐妹他们特别有恩赐教导小孩，有些弟兄姐妹特别有恩赐服侍老人，所以要问主啊，你给我什么恩赐？这是第一个问题可以问。第二个问题，当我们看见教会里面什么地方缺乏的时候，圣经也是有教导说你可以求那个恩赐。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说我们最要求的恩赐是什么？讲道的恩赐，因为讲道可以建立教会，可以建立弟兄姐妹。所以向神说，主啊，我有这个心，求你，你是不是呼召我做这件事情，但是我自己的能力不够，求你给我跟。所以这里面就说关于恩赐和教牧的话，我们就是谈到这里，有没有问题？提摩太前书，我们回到提摩太前书，我们都说提摩太是保罗的门徒，提摩太他的外婆和他的妈妈都是基督徒，但是他爸爸是希腊人，所以是吗？是希腊人是吗？对，所以他爸爸兼不是，但是他妈妈和外婆都是犹太人。提摩太是在就是保罗在可能是宣教第二次宣教的时候，就是带领他进驻。这一封书信当时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，提摩太在以弗所教会。以弗所教会是是当时在一个很就是当时的情况非常的棘手。当时以弗所的教会有好多假老师。贾老师，
留在以弗所教会，不管有多难。很有可能提摩太想离开，你可以想象一个非常年轻的牧师，很年轻，到了一个地方，其他人可能都比他资格老，他不仅仅要教导，而且他要怎么样和辩驳或是阻挡这些假老师，所以你可以想象他的压力有多大。 OK， 所以就是说很有可能提摩太他想离开这个教会啊，所以保罗第一个就是留下。 OK， 下面我想问一问你们，在你们的教会生活或是家庭生活或是工作单位当中，有没有遇到过情况很恶劣你想离开的？有没有人想分享一下？就是
老板给他很多压力，不太友好。
嗯哼，对，有
影响。
嗯，好像是就是个人的牵挂啊，或是这种利益的关系啊，所以就说对于提摩太是更难。你想，就是我来服侍你们，我尽心尽力的服侍你们，但是如果情况还是这么糟糕的话，你是不是可以想象提摩太是非常怎么样的心情？失望，没有信心，很沮丧。
我觉得可能我们在教会中没有想过要离开教会，但有可能想过离开某一个侍奉岗位。比如说你干了半天，然后人家还说，哎，你这个地方没有做好，或者是说你干了半天，还引起了一些纷争，你就很想就说，哎呀，算了，我放弃吧，可能我退出就没有这个纷争了。对，
有时候困难让我们离开，但另外一个情况下，没有结果，也很会让我们离开的。就是你做了半天，可能你开一个小组，开了一两年，只有一个人，还是一个人，对不对？这种心情，所以你可以理解，或是你教了半天，这些人还是不明白，或是还是反对你，所以你可以想象提摩太处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面。我们看看就是保罗怎么样劝提摩太。第一章。第一章第三节，保罗说，我去马其顿的时候曾劝你住在仍然住在以弗所。 OK， 下面看一看提摩太就说啊，保罗让他住在以弗所的一个首要任务是什么？ OK， 第一个是嘱咐人不可传异教。 OK， 也不可听从穷的家谱。 OK， 在这里就是荒谬无凭的话语和家谱，一般指的是犹太教对律法书，尤其是关于创世纪当中某一些叙述的辩论，因为在创世纪里面有很多家谱，就大片大片的家谱，所以就说很有可能就是很多人就是陷入的神秘主义，就是喜欢在这些家谱上面去纠缠，所以就是说保罗说让他嘱咐不要辩论这些东西。为什么呢？第四节他说因为这些事情只会引起争论辩论，并不造就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。但是保罗又说你这样命令他们的出发点是什么？第五节，爱。这个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、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。这几种心分别是怎么样的心？我们都是在这里，除了我以为你们都是家长，家长肯定会起码 命令孩子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们没有机会做老板命令其他人的话，起码你们是家长。 OK， 你们命令孩子的出发点是什么？让他们顺服，对不对？但是这是你的期待，但是你的出发点呢？
啊，
嗯哼，
不是你说的，
嗯哼，
有的时候你命令他，不是因为为了方便，就是我在查经，请你闭嘴。
我们可以想想哦，就是在这里的话，我们可以想想，保罗对提摩太说，保罗是吩咐提摩太去命令其他人。这个命令是不好受的，不好听的，但是保罗说这个出发点是爱。我们看一看，就是这种爱是从清洁的心，一般来说清洁的心就是要讲到你的 motive， 就说你的目的是什么。
没有，
对，有没有私心？嗯，我们就说，我只是给大家思考，就是我们在命令指责的时候是出于我自己的私心，还是出于对方的好处？啊，这个真的是只能我们自己和圣灵的交流。第二个，无愧的良心。当我们做这样事情的时候，我们里面有没有处理自己的罪？还记不记得，就是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里面有一段经文，耶稣说你们不要论断。他说你为什么只看见对方眼中的刺，看不见自己眼中的良木？在这里面耶稣有没有说我们不说，如果别人犯错误的时候不说？没有。下面说我们要先什么？去掉自己的良木，再去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当孩子有问题，当其他人有问题，我们要不要说？要说。但是说之前要先什么？处理我自己的心，先去掉我们自己的良木，然后再去看别人的刺。所以就是说，这个先去掉自己的良木，就是说先反省我自己，看看我自己和神的关系，看看我自己的罪有没有先处理好，然后再去啊看别人。无伪的信心，也就是真实的信靠耶稣的心。所以保罗说这个爱从什么地方来？对，没有私心的这个爱应该是没有私心的，不是为了我自己的舒服，不是为了我自己的方便，不是为了自己，我自己想要发泄。第二个，这个心是没有罪的，这个爱是没有罪的，从没有罪的心里面出来的。第三，这个爱是从真正信靠耶稣而来。 OK， 所以就是这是保罗对提摩太的要求。我们下面看看，就是保罗对提摩太他的嘱咐，这是第一个嘱咐，吩咐他们不可传异教。另外一个看一看第一章十八十九节。
我来提摩太，我到从前指着你的语言将这命令交出，让你因此可以打到美好的仗，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。有人丢弃良心，就在正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。
OK， 这里保罗要求提摩太，嘱咐提摩太什么？
打仗，打美好的仗。
打什么仗呢？为真理而战。记不记得在圣经里面，就是有好几次主耶稣或是其他门徒把基督徒形容成什么？
精兵
士兵。我们要打什么仗？对，一个是属灵的仗，对，为主而活这样的。所以就是保罗在这里鼓励他要这样做。 OK， 下面是第四章第六十一节。第四章第六节，有谁读一下第四章第六节？
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，便是基督耶稣的好事， 在真理的话语和从你向来所服从的善事圣道上得了救。
十一节，
这些事你要吩咐人，也要教导人。
十三节，
你要以身体劝教导人，知道吗？
六章二十节，
提摩太呀，要保持和同意，躲避世俗的试探和那极真道似是而非的试探。
OK， 这几节保罗都嘱咐提摩太要做什么？
教导。
对，要持守真道，要忠心教导，要忠心教导。如果神给你的这个是神给你的护照，一定要忠心教导。有时候教导，大家这里有没有做过老师的？在学校你没有做过老师的 ？OK， 阿姨，你觉得教导最大的困难在哪里？
不听。
不听。对，对。就是不管你怎么说他都不听。对，如果在就是在人听不听我们不能控制，就说今天一样，就是这个不仅是在学校里面教导或者在教会里面教导，就是所以就说我们如果是做教导的话，我们要学习凭着信心去做这件事情，把结果交给神，把对方的心交给神。有时候教导，有时候就是我们以为自己的教导没有任何的用，就是作用。OK， 所以我给大家就是，这是我一个老师跟我说，大家就说有没有去河边看过河里面的石头？看过，就是有很多河里面，你看到的石头大部分的形状是什么的？是圆的，是圆的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是圆的？对，很多这些石头本来不是圆的，但是河水不断的冲刷，到最后就变成圆。这就好像是神的话语，一下子你是看不出来果效的，但是当你不断的用神的话语去教导的时候，神的话语就像河水一样，把这个干硬的心，有棱有角的心一点一点的变圆。但是这个是不是需要时间？需要时间，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，还有可能不是在你教导的时候发生，可能你教导一两年，阿姨可能做老师觉得就说就这一段时间看这个学生，你感觉他一点进步都没有，但是谁知道呢，很有可能十年二十年，某一天当他遇到什么事情，突然你说过的一句话进入他的心，这一句话就让他回转乐住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不要轻忽，就是不要轻视我们这样教导的工作，虽然看不见果效，我们要相信就是这个结果在神那里，有一天圣灵可以用我们说过的话在这个人心里面发生一些改变。所以我们的工作是忠心的继续说，我们的工作并不是说服那个人让他生命改变，那是神的工作。所以这是我希望大家就是凡是教导的也是，其实对孩子也是对任何人都是只是我们作为人，我们很想看到立竿见影的效果。 OK， 所以我们需要耐心。 OK， 第四个下面一个读一下第四章第七第八节。
只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不飘渺的话，在敬虔上操练自己，操练身体益处还少，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，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。
OK， 保罗在这里劝提摩太要做什么事情？
操练敬虔，
属灵的操练。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词？什么是属灵的操练？
当我们按着这段经文读到
什么？不是在按自己的人，跟你交流就要从你方面问，由你来帮助，学习沟通，双方有交流的。OK， 你有这样的生活吗？这是属于超越，叫属于超越的基因，也就是最基础的，这是最基础的。但是这个最基础的，我跟你说，神，你与神的关系要让建立，这种叫开始沟通。只有这样，你才知道这个神是真实的。不然的话，你跟谁说？所以这是属灵方面几个，还有刚才我听到圣父信心，所以属灵方面的第二部分是我们的信心要和生活结合起来。这个就是我们在默想当中单独而来的能力，在生活当中要记住。我跟你说，你越能够在这里做得好，你是很自然而然的在这里做，因为你和神的关系如此的好，你很有能力，蛮有喜乐这样的东西。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很干燥，没有能力，或许不是，我们没有同时感。一般我们可以参加教会生活，委身。我们很少提委身的字。但我认为很多教会都很好，但是我觉得定在一个教会体现了不行，体现了如果有问题有困难，在困难和问题当中成长，而不是逃避困难。所以这是我的原因。为什么说今天委身可能很少？但其实是一下，现在婚姻在结婚的时候，那个承诺 baby 和 Peter 那个承诺是一个委身的承诺，就是说不管是贫穷富贵，是病还是健康，我委身给你。不是当富贵的时候在贫穷的时候各找各的，这是委身。所以就说今天我们的家庭需要更多的交通委身，所以我们的婚姻可以更牢固，并不是你有问题就离开，孩子需要学习也是，所以不是动不动就离家出走。我们基础要学习的是一个这是我的第四个，我要传递。这些都是属灵的操练，是一步操练。但是在我们属灵操练的时候，我觉得一定要依靠的是圣灵的能力。OK， 圣灵的能力从什么地方来？是从接受耶稣。所以就是顺从，降服耶稣，有他的生命在里面。这是今天的课程，我们一起来做祷告。
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愿主你的话语继续留在我们心里面。主，我们把崇拜也放在主的手上，求主给我们非常敏感受教的心，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
阿门。
Thank you.